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爬起来走好最后的路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30日。由于我年少时多病，虽心智很高，但因病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，上了一个大专，最后在本市一个事业单位上班。因为常年有病，让我很早就对算命、气功等感兴趣，参加工作后又开始学佛教，所以当我看到大法时，一下就看懂了，这是真法。我冲破阻力，放弃佛教，走进了大法修炼。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，学法修心，一层层的突破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能感到我的功长得很快。幸福而平静的修炼时光没过多久，磨难开始了。一、跌倒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，在单位按上级指示，在大会小会对法轮功的批斗中，我始终坚信大法是正确的，始终没有妥协。由于我在前期个人修炼比较扎实，工作中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比较认可，对我练功的事没有过多的干涉，我没做过检查，也没写过什么所谓的保证。在那段连空气都充满着邪恶的时间，我虽感到心痛和压抑，单位却从来没有迫害过我，这也给我们单位和领导个人带来了福报。2000年后，我们单位的经济状况在同行中名列前茅，那几个领导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很顺利，孩子们都争气，让他们省心，现在都在安度晚年。我的磨难来自于我自己的家庭，我丈夫深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深受党文化的影响，在常人中追求名与利，他根本不理解修炼是什么。初期我修炼，他看我对家庭负责，对孩子负责，对他有好处，他就支持。当政府一反对，他怕他的利益受到损失，就开始禁止我练功。由于我当时修炼还不到位，有争斗心，把他当作魔，又不会除恶，致使他魔性大发，打我、骂我、撕书，禁止我练功，禁止我与同修们接触。我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恐惧心，当着他的面不敢练功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被绑架牵连到我，他对我变本加厉，从此我不再与同修接触，对丈夫非常的厌恶与怨恨。没有了正常的修炼环境，没有了同修间的鼓励和切磋，加之正念不足，我渐渐地在安逸心的带动下被邪魔钻了空子，吃喝玩乐占据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，修炼的事只是偶尔想起，虽然有时也学法，但却不入心。最终有一天，邪魔对我下了手，让我的丈夫给我制造许多磨难后，解散了我们的家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旧势力给我安排的一步一步路，我没有识别，也不会否定，走了他们安排的路，是因为长期脱离了法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排除干扰。我脱离了法，怎么能有正念呢？怎么会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？在修炼的路上，我跌倒了，这一倒就是8年。二、爬起。师父并没有放弃我。师父曾说， 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一个人学了大法，这跟缘分的线算连接上了，怎么能轻易断呢？我虽然懈怠了，但在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怀疑过大法，所以在师父的加持下，2011年底我又开始学法，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重新看了一遍，我终于醒悟了。我又找到我过去的同修，他把我介绍给一位更加精进的同修，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。这位老年同修非常精进，他和我切磋，帮助我，鼓励我，让我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和当地同修组织的法会，重新融入到大法的修炼环境。这个正念之场把我思想中的坏东西一点一点地打下去。那段时间，我改掉了常人吃喝玩乐的习气，多次推掉常人朋友们的各种邀请，除了常人的工作和必要的生活，其余的时间我都用在学法讲真相上了，我终于回到了大法中。三、精进。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就利用每天早晚和星期天节假日的时间学法练功。短暂的时间，我感到我的功又涨上来了。师父说过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选自《红银三》，生生为此生。我这么长时间迷在常人中，我的众生有多少失去了得救的机会？他们冒着天胆下到人间，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，是因为我的不精进不能得救，我不痛心不愧疚吗？悟到这些，我就积极地参与到救人的项目中。我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或面对面讲真相，做三退，怕心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去掉。一次，我们碰巧发到一个610，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。人员手中，他绷着脸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说，我们在做好事，在救人，不管你干什么，你首先是一个生命，你应该知道真相，应该被救。他怔了怔，好像被抑制住了，说，好吧，我回去看看。还有一次，我们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，发到一个50-60岁的人手中，给了他一盘真实的江泽民和一些资料。他接过后，我们就走了。当我们走过一段路，停下来讲真相时，只见他匆匆忙忙撵上我们说，我就是来找你们的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救了我呀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在县委工作，因发现现在社会太腐败，说了一些他们单位领导和江泽民的坏话，被县委的人整得上不成班。他苦闷地待在家中，感到无人理解他，觉得生活无望。今天他简要地看一下真相资料，感到说到他心里了，就来追上我们。我们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并为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一再说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我们说，你应该感谢的是法轮功师父，是他让我们来救人的。这件事让我很感慨，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，大法弟子一定要努力。刚开始那两年，我和同修在室内讲真相，后来我们发现室内大法弟子较多，明白真相的人也多。相反，农村大法弟子少，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真相，是个空白地，我们就到农村去。几年来，我和同修共三人骑摩托车，跑遍了方圆100里大大小小的村庄。无论是严寒或是酷暑，不管平原或是山区，都留下了我们三个人的足迹。我们有时是白天讲，有时是夜晚发资料。听公安内部的人说，他们为真相资料的事开几次会，要求严查。我们也曾遭人举报过，被公安追赶过，每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地走过来。对我身边的亲戚朋友，我同样没有疏忽。 我们家所有的亲戚，只要我见到他们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全部做了三退。朋友也都知道了真相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常人中的工作性质经常需要和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，对这些有缘人，我也是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都在政府部门工作，被洗脑多年，有些相信做了三退，有些不敢听，不让我说。我不气馁，以后找机会还给他们讲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将尽力而为。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。我是在机关长大的，过去听见狗叫就吓跑，晚上从不敢走夜路。如今我和同修夜晚走在无人的山路中，走在茂密的庄稼地旁，走在荒芜的坟地旁，竟也没有了怕心，对狗的怕心也慢慢减弱了。师父教导我们要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：弟子的伟大》。师父明示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：正念》。大法弟子安全，没有失去人身自由，才能在世间更好的助施正法，更多的救度众生。每一次出去，我都要先发正念，清理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破坏讲真相的邪恶生命。在过程中也注意多发正念，查找自己讲话的善心与语气。几年来我们一直做得很平稳。四、神迹。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在自己身上都感受到过大法的神奇，身上不管多么难缠的疾病，没修多长时间都全部好了。我想说的是发生在常人身上的奇迹。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，23岁那年正在上研究生，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系了。有一天我突然听说他已是脑瘤晚期，他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，全家像天塌下来了一样。他躺在担架上被医生护着，送到了北京某著名医院。由于怕出危险不能翻身，身上都长褥疮了，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书。我听到这件事后特别可怜这个孩子，他是那么年轻啊，生命之花刚刚绽放，我一定让他听闻大法，只有大法能够救他。我坐上火车来到了北京，他那时正在进行术前前期治疗，等着做手术。他的父母以前也听我讲过真相，但他们对大法的神奇是半信半疑的。这时因已没有了办法，对我讲真相很支持。我请假两天加上星期天，来回共四天时间，医院还有探视规定，不能整天待在医院里。这个孩子求生的欲望也很强，也很配合我。我就抓紧着有限的时间给他念转法轮，他听得也很认真。我常常问他，你听懂了吗？他说能听懂。我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把书念完。平时我不在病房的时候，我就让他把播放器放开听普渡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走时仍叮嘱他听师父讲法，他说能做到。我回家大概有一星期，我亲戚就给我打电话说，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。拍片子说脑中肿瘤已经消失了，他们感到非常神奇，也很激动，很感谢。现在已三年过去了，孩子已上班，身体没有任何疾病。我只是举了这个例子，这么多年中发生过很多奇迹，大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。我身边的朋友，我给他们看真相小册子，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做了三退。他们很多家中都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，本来很多就要离婚了，慢慢都好起来了，而且越过越好。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报，将来他们会了解，会感恩的。师父讲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，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 生命背离他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他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选自《精进要旨论语》。回想这20年的修炼历程，感恩师尊把我从迷途中拉了回来，在最后这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又把我培养成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。也感谢身边所有的同修，是你们的精进、你们的配合、你们的无私，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，学会了怎么修炼。未来我要与你们共同精进，同回天堂，兑现我们的誓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4月28日的文章，我受了一次胯下之辱。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在我人生之灯即将熄灭时，喜得法轮大法，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，原来病的症状全没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修炼前我是个重病人，肝坏死、脑坏死、消化道大出血，血色素正常人11至14克，我下降到 3.5 克，医院5次报死亡，通知家属准备后事。当时亲戚给我一本法轮功，我那时神志还清醒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真法，一定下决心学。虽然起不来床，但我躺在床上比划着练动作，很快能坐起来了，能下地了，能吃东西走路了。我跟妻子说，回家，我就回去练法轮功了，医院治不了我这个病。当时医院不让，怕出了事担责任。我说，我死了不找你们，不算你们的医疗事故。很快，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，给了我新生。在这里，我说一件提高心性的事。我家在农村，一次邻居问我，你家的废砖头是从哪里捡来的？我也捡几块垒墙。我指着山上面不远处的一个房基地说，你到那儿去挖，能挖出一些来。因为那个房基地是本村一个年轻人的，他在那儿盖房子，由于不符合政府规定，被城管部门强行用推土机给铲平了。虽然表面砖石被房主拉走了，但是地下面还有一些地基砖头，我以为是没人要了。前些天我用铁锹挖出了一些自己用，这一次邻居问我，我就告诉了他，他二话没说，拿着铁锨就去挖了。可是挖着挖着被房主人看见了，房主人是个小伙子，走到邻居跟前，气势汹汹地问，谁让你在这挖的？邻居说，是我让挖的。小伙子火冒三丈，到城里找来了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泼妇样，他们三人到了我家开口大骂，说我让人挖了他的砖头，要给我点颜色看看。我赶紧赔礼，我说，我以为你们不要了呢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还没等我说完，这三个人就动手打我，抽我嘴巴子，左右开弓，边打边骂。我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顿时就肿起来了，身上也被他们打得生疼。他们这一打一闹，村子里有一半人都出来看热闹，可是谁也不拉仗，近百人就这么看着他们三人打我，一个劝架的人都没有。修炼前我脾气暴躁，骂人打人是常事，曾经我老伴被我打得抱着孩子到单位找领导，伤心的要离婚。在单位我是个小头目，也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从没有吃过这亏。别人惹着我，我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还动过刀子。可是我现在修大法了，我师父告诉我， 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转法轮。那时我修炼时间不长，对法的理解还不深，但有一点我清楚，这是过大关，消大业，是提高心性，是还债。我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，要不是修大法，他们当着众人面前扇我嘴巴子，让我下不来台，我就是拼死也要出这口气，不然以后我在村里怎么待？最后他们三人打够了，打累了，气也出完了，骂骂咧咧地走了，村里看热闹的人也散了。这时我摸摸我的脸，已经被打肿了，火辣辣的疼。老伴听说这件事后也忙赶回来了，见我蹲在地上脸被打肿了，也不说话，就鼓励我说，你这是过大关，像韩信一样受了一次胯下之辱，没什么，要守住心性。我老伴是看到我病好后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我俩每天都一起练功学法。他接着说，我回家的路上看见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了，他们开着警车见到我后停下了，对我说，快回家看看吧，该到医院治的就治，该买药的买药，让打的人报销和赔偿损失。我说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我老伴说，打你的人看你不还手，怕出事，恶人先告状呗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修炼人身体上的难受还好承受，关键是心性上的承受是最难的，真是明明白白的放下，明明白白的吃亏，还得无怨无恨，坦然的对待，这才是修炼人的境界。之后我老伴要去找打我的人，我说，算了，这事本来就是让我提高的，跟常人一般见识干啥？我老伴说，得找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咱们是修大法的，不然这事能完吗？能饶了他们吗？我老伴去了，跟打我的年轻人说，小伙子，你大哥有多大错，把他打成这样，脸都肿了，全村人都看着你们打，太过分了。告诉你，我们是学法轮功的，不然这事能放过你吗？我们住院，住着不出来，就开药，有钱你拿吧，行不行？警察都让我们到医院住院开药，你就记住了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。老伴回来后跟我说，打你的小伙子家挺穷的，家里没啥东西，咱给他送一袋大米吧。我说，行，咱不记恨他，我没学大法前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仗打无数，现在觉悟了，倒看他挺可怜的。我老伴扛着一袋子大米给小伙子送去了，小伙子很惭愧，不知说啥好。事后我想，我一个大男人被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打个够，全村老少爷们儿围着看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真是颜面扫地，如果不练法轮功，气也得把我气死。又过了两天，小伙子到我家，一再跟我道歉，一再说自己错了，他以为我会跟他算账，可是我没有，大法弟子是有胸怀的，我宽慰他说，没啥没啥。我和老伴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怎么好，电视上那是造谣。小伙子直点头说，我信我信。他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看得出他对大法是有好感的，应该是一个得救的生命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找自己，为什么我被打，为什么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这么多的丑，除了还业之外，更重要一点，自己没有为别人着想，有私，这种私都形成习惯了，不是自己东西就应该丝毫不占。由于这件事影响很大，村里人都知道我学法轮功，也都挺佩服我的。此后派出所、610和国保警察等部门的人经常来骚扰我，每当敏感日，我和老伴都是重点骚扰对象。一次610头子带领一帮人到我家，问我还练法轮功不， 我说，我是五次抱病死的人，学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，活了这么些年，我值了。他说法轮功如何如何。我说，有人喜欢长跑，有人喜欢打球，我就喜欢练功打坐，大家各有爱好，为什么我练功就不行？610头子想了想说，你说的对呀，也许我退休后和你一样。此后他再没来骚扰我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